弟兄姐妹早上好，我的家人这次没有机会跟我一起来，但我特别来介绍他们。你们当中如果还有记得他们的啊，这个是我的太太 Becky 哈，这是我的大女儿 Emily， 这是小女儿 Amanda， 已经15岁了耶、yeah， 你们当中如果有人记得的，走的时候她还是个小 baby 哈，现在已经是很大的了。那么 Becky 也很想念大家，但是因为这次时间比较仓促，那么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所以我在这个照片上让大家看到他们，我们也算是跟大家见个面，他们也向大家问好，是吧？那么我呢也给大家照一张照片。像 Becky 就很开心哈，也，有机会来到回到新泽西。那么上一次我来到美德讲道是10年前哈，这是很久，人生一共有几个十年呢？那么上一次是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那么在去南加州牧会之前，那么来这里证道，我想10年。那么我们的教会有很多的变化，那这几天有机会跟很多熟悉的老朋友在一起哈，一起聊天，一起讲过去的事情，就像刚才郑长老分享我们一起在小组里面服侍，实际上过去的时光都是美好的哈。那么有的时候觉得老朋友还是很好，有人说你这样想的时候大概你年纪就大了一点。这几天充满了喜乐，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哈。那么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喜乐这个主题。认识一个神学生，那么他最近遇到一些困难，因为他跟他太太结婚啊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呢他们一直没有小孩子，好不容易他的太太终于怀孕了，但是呢很不凑巧，那么怀孕不久就又流产。你可以想象夫妻两个哦，心情非常的不好。于是呢无论是教会还是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去安慰他们，然后其中有一位弟兄呢是非常有爱心，但是呢就稍微急躁了一点，他说啊，对这个人，弟兄啊，你不应该忧愁，你应该喜乐。 OK， 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嘛，我们应该怎么样？喜乐。于是他就抓住这个弟兄说，请你笑。这个弟兄笑不出来的嘛，对不对？他说你一定要笑，一定要喜乐。于是这个弟兄就笑，那个笑比哭还难看，笑不出来。不行，你这个笑都不合格，继续再笑，要强迫这个弟兄要喜乐。我想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了，但是呢在现实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基督徒应该要喜乐，但是怎么样去喜乐呢，却是我们常常不知道的。尤其是我们当面临到我们生活中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有一些挫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可以去喜乐？这个世界不是我们不想喜乐，是在有太多的事情有时让我们乐也乐不起来的。说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来操练这个喜乐？基督徒的喜乐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我每天嘻嘻哈哈开开心心的就喜乐？或者说我来到教会，我让别人看到我是喜乐啊，我是牧师，哎，对不对？哎呀，牧会十年啊，不能让别人看着我很苦，我要乐，是不是这样？然后回到家里我就很苦，或者说我把我的忧愁藏起来不告诉人家，甚至不告诉自己， 那我希望我可以喜乐，是不是可以真正做到喜乐呢？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操练这个喜乐的心。我选的这段经文就在腓立比书第一章12节到第18节，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知道腓立比书的主题之一就是要喜乐，那这封信是在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监禁的时候，他特别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谈到自己的情况，然后他勉励一个处在困境中的教会，他跟他们讲基督徒的秘诀是什么？喜乐。学习要常常喜乐。我想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喜乐的原因是什么，那遇到这些不能喜乐的情况我们是应该怎么处理。所以我大概想一想，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不能喜乐。这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生活中呢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操练有一个喜乐的心。我们看到保罗给腓立比教会写这个书信，无论是当时的教会跟保罗，实际上都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光景。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在欧洲，那么这个教会我们好像很有名气，因为写了一卷书给他，但是当时这个教会很人数很少的嘛，大概10几个人20几个人，而且周围的社会环境完全是一个外邦人的这个宗教的影响，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那么在这个时候教会里面有困难，教会外面有逼迫，那么他们这个教会跟保罗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常常支持保罗，但是保罗现在在坐监，又不由自由，所以这个教会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他们怎么可以喜乐呢？保罗自己呢？保罗自己也是没有人身自由，因为他在罗马也是被监禁的。那其实他被监禁的理由是因为在耶路撒冷被捕。那么我们如果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罗是募捐了很多的款项，携带这些款项怎么样送到耶路撒冷教会，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当时是天下所有教会的第一母会，非常的强大。那么保罗希望耶路撒冷教会可以支持他的外邦人的事工，但是如果你去读这个使徒行传，你就知道保罗把钱送去了，然后其实上耶路撒冷教会根本没有提捐款的事情，他们在谈什么？哎呀，对律法应该如何的热心。那我们知道这个和保罗的教导在罗马书所写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实际上保罗在耶路撒冷教就被捕的话，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这个一些做法实际上也促成了保罗在罗马被捕的这个原因。所以保罗受到逼迫的他是他本族的人，犹太人，那么教会也并没有伸出援手去救助他，保罗只好依靠他是罗马公民的身份的，是靠罗马政府来保全他的性命。可以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他有没有自怜自叹，在那里悲哀，在那里伤心？没有，他说他要喜乐。他怎么喜乐呢？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第12节。第12节说，弟兄们，我愿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要叫怎么样福音兴旺。所以保罗他之所以可以喜乐，是因为他看到什么？ 福音兴旺。那么第十八节又讲到说，这有何妨，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所以这是保罗喜乐的根源，无论遇到何样的难处，但是他看到福音已经被广传，基督已经被传开，这是他喜乐的根源。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啊，我的捆绑一共出现了四次，不断的在经文里面讲到我的捆绑，因为保罗在罗马被监禁的情况。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能喜乐，我们有什么捆绑没有？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难处，可能有人有工作上的难处，可能有人有学习上的难处，可能有人有人际关系上的难处，可能有人有身体上的难处，疾病的痛苦，我们各样的担心，我们小孩子的成长，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让我们感到忧虑，是我们不能喜乐的。什么是在基督里面的喜乐呢？基督里面的喜乐跟我们平常讲的喜乐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平常讲的喜乐就是我有开心的事我就喜乐啊，我在公司里面做得很顺利，我被提职了，那当然我就很喜乐。哎呀，我的小孩子很有出息，然后他这个有成就啊，我脸上很有光，我很喜乐。说不定你中了 lottery 了，你也很喜乐，对不对？这种喜乐呀，是跟你周围的环境有关系的，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喜乐，就是有好的事情我就可以喜乐，没有好的事情我就没有办法喜乐。圣经里面的喜乐是跟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没有关系的。那么以前有一个基督徒的老板，他开了一家公司，他开了一家公司，那当然就希望自己的生意很好，于是每天在公司里面他就召集所有的员工，我们大家在一起要祷告。哎，也真的不错，公司的业绩很好，那么公司发展很好，公司也在扩展，那老板怎么样，脸上就乐开了花啊，每天都笑嘻嘻的，看到员工就很好。但是过不了多久，这整个经济啊开始往下走，那这老板的这个笑容就越来越小啊，因为什么，公司情况就不太好了，哎，就没有笑容了，难呐，不容易啊，支撑一个公司。所以这种的喜乐就是因为我们周围的环境的关系，那么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喜乐。但基督徒的喜乐，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喜乐，则是说即使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应当依然喜乐的。所以这是我们操练喜乐所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我们遇到困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还可以保持一个喜乐的心。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方面是什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超越个人，要超越个人。那么这段经文里面啊，保罗讲到怎么样来超越个人的得失，我们来喜乐。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保罗有一个交叉的结构哈，讲到说有人传福音有不同的目的的哈，有的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人是出于好意，那有的人是出于爱心，有的人出于结党。我们不清楚保罗具体指的是哪些，这些人传的福音并没有错，保罗没有说他传的福音是错的，只是说他的动机是错的，意义是要加增保罗的痛苦，好像有点竞争的味道哈。我们 有没有觉得我们教会好像也常常被别人拿来跟其他的教会去比较，或者我们自己也会拿我们自己的教会跟别人去比较，所以比较完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当然就不太喜乐了，就是这种。所以保罗说，我不要去考虑这个个人的得失，只要福音传开了，只要福音兴旺，这个是保罗所喜乐的根源。所以个人的得失已经不在保罗的担心之内了，已经超越了这种个人所谓的好与坏，因为他所看到的是神的国度，别人做的怎么样是基督来评判的，不是他自己去评判的。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喜乐的原因呢，一定要超越个人的得失，这个第二个原因啊，一定要超越个人的得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喜乐呀，不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没有好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就把那个好的事情就忘记了，就看到那一个不好的事情。假如这个教会我们今天如果有100个人哈，在这里如果有90个人都说我们很好，但是啊只要有一个人说我们不好，我回去就怎么样，很伤心，哎呀很伤透了心，而且要想好久好久。那90个人讲我好可能都没有记住哈，觉得应该是这样，但是这一个人讲哎呀我就很伤心，那么喜乐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喜乐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如果让我们所有遇到的人每个人都说我们很开心的话，所以这个是不是挺辛苦的事情了，哈，这个是挺辛苦的事情。即使我们不是很多的人，我想这个也不是很容易啊可以达到的一个目标哈。所以啊这个喜乐呀就变成了被动的，我们被人牵着，就像个牵线木偶一样哈，你不知道今天到了教会会被谁这么蹬一下哈，哎，然后呢这样的话你就会比较伤心啊，比较难过。所以有的时候喜乐呀就成了非常被动的情况哈，我们自己啊好与坏，那么别人说我们怎么样，我们自己怎么看我们自己，我们很在乎这些的话，所以我们的喜乐是操纵在别人的手上，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可能有人说，陈牧师你讲的这些都很好，但是你不知道啊，哎呀我有一天这个是很难过的日子哈。有一个人呢，他早上就去上班哈，本来还挺开心还喜乐，到了公司之后哎，不知怎么样跟这个同事有一点口角，生了一肚子气，这气还没下去，老板又把他叫到那个 office 里面去啊，你这个东西做成怎么样的，他又讲了一通，这个怎么样，更生气，你还有喜乐吗？没有喜乐，好不容易熬到，就算我今天倒霉吧，怪过去了。下班你要走了，老板又过来了，不行，这个东西你要在今天做完才能再走，你能开心吗？你不会开心，但也没有办法，要做呀，不会喜乐了，哎呀你要做下去，终于可以走了，走到那个 parking lot 上，车都空了，别人都走了，你一到车门口，不偏不巧哎，那个鸟屎也不这么准，砰就掉在你头上，对不对？这么大一个 parking lot 怎么这么准，哎，就掉在你的头上，你还喜乐吗？你不会喜乐了吗？哎呀好不容易熬到家了，你进了门你就说，哎呀太太呀，我今天这个日子过的，那你太太正在那儿切菜呢哈，你今天日子过得怎么样？太太一听， 轮着菜刀就过来了。你今天的日子吧，我告诉你我今天日子过得怎么样。因为他们家有三个孩子，一个一岁，一个两岁，一个五岁。你说这菜，我告诉你我今天过得怎么样。这轮着菜刀晃来晃去，你别说喜乐哈，这个生命都有危险了，是不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得失我们怎么可以有喜乐？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两个原因都是我们平常会常常碰到的，让我们没有办法喜乐。一个是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遇到的一些难处，另外是我们每天日常生活中我们所遭遇的一些境况，我们有个人得失。当我们患得患失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有这颗喜乐的心。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保罗是怎么样来对付他所面临的这个生活中侍奉中的困难。保罗的喜乐像我刚才说的，不是因为他个人有了什么好处他喜乐，乃是因为福音广传了而喜乐。我们来再看第二个交叉的结构，这个交叉的结构比第一个来的更重要，就把整一段的经文的结构抓出来。那首先十二节保罗喜乐的原因是福音兴旺，那么十八节最后一节经文他又回应了保罗喜乐的原因乃是基督被传开，中间的这两个乃是他的原因。他的原因是什么？他是为基督怎么样？为基督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喜乐的目的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如果我们喜乐的动机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就不会这么容易被环境被他人所左右，因为我们喜乐的根基就是非常牢固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保罗在腓立比书的主题之一就是讲到说基督徒要喜乐，那么喜乐这个词在整一卷书出现了十几次之多。但是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腓立比书中保罗还讲到过他有很多的忧愁，比如说在第一章这个忧愁就出现了好几次，第十七节第二十五节都讲到保罗自己有忧愁的。那么腓立比教会曾经派过一个人叫以巴佛提的去照顾保罗，结果这个人到了罗马之后呢，不但没有照顾他，他自己先生病。哎呀，保罗怎么样？我们看，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七节，保罗就说他实在是病了，几乎怎么样要死。然而神怜悯他，不但怜悯他，也怜悯我，免得我忧伤加忧。那么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八节又讲到，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所以在整卷书里面忧愁这个词也大概出现了七八次之多。所以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呢？也是常常我们有这样的误解，因为我们觉得有喜乐就不应该有忧愁，好像这两个是相对的。但是我们看到保罗讲到喜乐的时候他有没有忧愁啊？有啊，他的忧愁并没有消失，他的忧愁还在那里。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喜乐，我们以为喜乐的反面对面是忧愁，两个是相对的。实际上喜乐的对面不是忧愁，那个东西叫抱怨。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啊，你谁都不认识哈，你想找个认识人的朋友或找个人说说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你就开始抱怨，很有共鸣。 我们每个人都会抱怨，奥巴马做总统我们抱怨他，对不对？那么现在川普做了我们也抱怨他啊，都是可以的。你只要有抱怨，你会发现你很快有朋友的，很多人都会有共同的话题。实际上抱怨才是真正喜乐的仇敌，喜乐的仇敌也不是忧愁啊，那是抱怨。所以喜乐的时候啊，不是没有忧愁，哎，我们基督徒就讲的喜乐乃是我们的忧愁还在那里，但是喜乐却是远远的超过了那个忧愁。我还记得我们带我的小女儿阿曼达第一次回天津去看望我的父亲啊，那时候我的爸爸他已经90岁了，身体不是很好，他经常啊会跟我抱怨，打电话就讲到说，哎呀，我背痛啊，我胳膊也痛，我腿也痛，我腰也痛，他很多地方都很痛。那我说，爸爸这个痛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个年纪大是这样子，我相信他真的是痛。那我带阿曼达回到天津去看他，那他就非常开心啊，我爸爸非常喜欢小孩子。那么有一天呢，他就跟阿曼达一起玩啊，虽然两个人讲话讲不通的哈，但是他很开心，哎，开心到一个程度，突然他就把阿曼达背在肩上啊，然后在屋里就走啊，吓得我赶快我说你不要了哈，哎，你把他背到肩上哈，这个很危险哈。但是哈，他什么呀，他很开心很喜乐哈。我相信那个时候他的背依然痛，他的胳膊依然痛，他的腿也痛，腰也痛，疼痛没有消失，但是看到这个可爱的孙女，那个喜乐就超过了一切。这些痛算什么呀？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遇到的难处不过就是暂时的，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就是像雅各说的，又短又苦，但这又怎样呢？因为神给我们的远远超过这一切。所以喜乐呀，不是一种对周围环境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反应，圣经里面所讲的喜乐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神的在我们身上所做奇妙工作的一种感恩，乃是超越我们所遇到的忧愁遇到的苦难。想一想，我们将来在上帝永恒国度里面，我们有何等美好的日子，所以这一点愁苦又算得了什么呢？那么这一次我来到新泽西哈，那来之前呢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认识 Teresa Wei 哈，他就搬到 Irwin 住得离我很近这样子，他说金昌我要住你离得很近，去你的教会。我说也好，他告诉我他纽泽西很冷，你已经离开十几年，你去了你要什么，你要戴围巾戴帽子戴手套哈。不过我来了这几天很暖和，像南加州一样哈，我相信我把南加州的温暖带给你们耶、yeah, 我也希望把基督的喜乐也同样带给你们啊。我们通过思考这段经文，我想我们学习怎么样去喜乐。喜乐不是一种反应，喜乐是一种选择，喜乐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喜乐是一种品格，是要操练的，不是说我想喜乐就可以喜乐，是要练出来的，是在基督里面的一种属灵的操练。我们看的东西和想的东西就不一样了，我们看到的都是神的恩典，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的祝福，想不乐你都难耐，对不对？我这个路上来的时候在那边我就叫这个沙头哈去机场这个沙头来送我。那么 他到我家来接我的时候，我就把行李提出来，那么这个司机呀、啊，就来把我的行李装上，我就很开心，因为我要见我的老朋友来，哈、啊，到新泽西，我就对他微笑，而且跟他说 "Good morning"， 这个司机没有笑容哎，那我想坏了，今天坐错车了，啊，不过我想我也别惹他哈，最重要的还是开车安全哈。哎，他只要把我安全送到机场就好。那么我以为大概他不太喜欢我，结果后面又接了几个人哈，因为他是一个弯铺这样子。结果呢，他见了每个人都不笑的。啊，我说看来他心情不太好，没有什么喜乐哈，所以我们大家都不笑，所以这个传染的啊，所以车上人谁跟谁都不说话，哎，这个司机很严肃嘛，所以啊，大家都不讲。哎，到了这个机场之后呢，我的这个 terminal 是在最后一个，哎，他就一个一个把人都抓不掉，最后就剩我跟他，哈哈，哎呀，我就说，哎呀，这个太难过了哈，这个开了这么半天车没人说话，哎，就祷告，哎，很奇怪，他突然间跟我说话，哎，他说你去哪儿啊？我说我要去哪里，坐什么航班？于是他突然间讲他自己，他本来在一个很大的公司工作。那么被 lay off， 那么就找不到工作，那么他就只好做这个送人去机场的这个工作。他说他每天工作14个小时，啊，然后呢，这个薪资啊也大概只够他付这个 apartment 的钱的，哈，因为南加州的住房是非常昂贵，啊，他非常的痛苦，非常的辛苦。他说，希望找个好的工作，但找不到，他又想搬到德克萨斯州去。我说，哎，不错啊，我刚从德克萨斯州回来哈，我女儿在达拉斯哈，就跟他聊聊天，哎，他就开心一点啊。所以到下车的时候啊，我就给他一点小费，然后我说，我祝你好运，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不论是你留在南加州，虽然贵，但这里天气也很好。啊，你也很喜欢，或者你去德克萨斯州也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哎，希望你不论做出哪个决定，你都开开心心。哎，他果然就很高兴，啊，跟我讲了几句话，他非常的开心，于是我们就彼此道别。啊，我想我没有解决他的问题，我给他的小费也不够他付房租的啊，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帮他找一个工作，但是。只是一些简短的沟通，简短的交谈，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恩典，我们就会喜乐。所以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很高兴这一次来可以看到一些老朋友，也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愿我们在祷告中彼此的纪念，美德教会在我跟 Becky 的心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就是在这个礼堂结婚的，那也是很多年前的事情。那么愿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地方，那么见面的机会也不是很多，我们可以彼此的勉励，我们在祷告中彼此的纪念。无论怎样，我们都有一颗欢喜快乐的心。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数算不尽，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难免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面临困苦，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喜乐，但是主让我们学习怎么样依靠你，我们来操练这个喜乐的功课。我们不是因为周围的环境，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得失，乃是因为看到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你为我们预备了最美好的，因为你所预备的超过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愿主你恩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愿喜乐 可以充满我们的心，也愿美德教会可以继续为神使用，福音兴旺，弟兄姐妹在灵命里面能够扎根更深。也盼望我们下一次彼此相见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一次的用基督的爱来安慰我们，用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知道怎么样去亲近你，因为我们知道主，只有你，唯有你是喜乐的源泉。我们谢谢主，愿主祝福神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